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尽管4月11号报告有创纪录的超过25000例新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是部分地区的动态清零封锁似乎开始有所松动。11号上午，上海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已经划定了上海市各区第一批三区及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名单。在中共官方媒体继续宣传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同时，上海分三区精准管控是出于哪些考虑？是否对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不满？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就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小民，自三月下旬动态清零封控措施实施以来，上海随着时间的拖延，居民越来越沮丧，一些人呢难以找到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当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周一，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披露，上海市各区划定了第一批三区名单，其中封控区7624个，管控区2460个，防范区是7565个。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你的看法？
应该说，就是这次防疫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当局呢采取了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第一个就是，现在大多数的民众都遇到了一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比方说食物短缺，还有一些基本的医疗保障啊被失去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再继续坚持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重大的人道危机，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因食物短缺或者因为一些治疗不及时而失去生命。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网上已经传出有一些这种独居的老人已经被饿死的消息已经传出来，而且好像还很严重的是，据说是有一位退隐的官员的遗孀啊，就是应该说是高级干部的遗孀被饿死了。那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这个大问题，很多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呢是靠着子女来照顾，或者有些人靠着这种保姆钟点工来照顾，他们并不住在一起。一旦被封锁之后，那这些老人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护理，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关照了，没有饭吃，所以这是很大问题。我想上海当局采取这个措施的很重要原因是应对这个已经无法避免的人道灾难才采取的一个措施。我想这措施应该说是一个不得不采取的一个让步。
那么习近平强调呢，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呢，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那么从武汉、西安到上海，中国不惜一切代价的动态清零这个措施你怎么看？
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这个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个代价，实际上就是底层百姓的基本的人权甚至是生命，他们不惜的是这个代价，而不是说不惜花多少钱，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到目前看到，从最初的武汉到西安到这次上海，出现的问题几乎都完全相似。不相似的地方在于，当年武汉封城的时候是在春节期间，很多人家都储备了，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过年过节都要储备很多食物，所以这个时候一开始啊，这种人喊饥饿的这种情况并不多，后来才出现这个问题，那时候就已经有另一种考虑了。那么这次呢，上海的情况官方一再宣称上海不会封城，所以很多百姓缺乏基本的物质准备，更不要说精神准备了。所以呢，这个长时间封城之后，很多人很快陷入困境了。一般人存一个星期的食物，存上10天的食物，那就不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封城这10天时间实际上已经到了极限了，大伙儿都已经意识到了，再不解决那要出大乱子的，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因为食物短缺而丧命的。所以这个事情上应该说是众多百姓的这种呼喊哭嚎终于 让他们这统治集团感觉到了这种危险的这个后果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不同在于，上海市是一个高度的这种比较商业化的城市，换一个角度讲，也算是一个比较高度自由化的城市，也是一个文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这个地方百姓对当局的这种非人的这种制裁措非人的措施啊，对民众的这种管控措施是很难接受的，反抗也是最激烈的。这一点你可以看得出来，比很多城市上海出来的这个反抗的情况要激烈的多。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谢谢。
那么中共官媒呢，在防控这个疫情的问题上，称呢中国不能躺平，要算大账，算生命账。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如果在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上有动摇，就会错失抗疫的最佳时机，这样代价会更高，损失会更大，后果更不堪设想。对于世界现在这么多国家与新冠共存，他们所称的所谓躺平，那么中国为何还要坚持动态清零？你的看法？
现在的话，实际上中共当局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共当局呢，把这个疫情的防范措施，他们自己把它政治化了。那么呢，一旦政治化之后，那就存在一个政治正确性，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脱离科学、脱离实际的一种这个判断。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一种路径的依赖，路线的依赖，那么要坚持清零，因为清零无论如何，那么是从政治上是正确的，付出这个代价他实际上是不太考虑的。但是有一个还带一个还有另一个问题在于，因为中共长时间的这种封锁，在表面上中国的这种防疫措施是成功的，因为单从这种伤亡人数来讲啊，单从这个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来讲，中国是最少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背了一个包袱，而这种措施成功，它不是靠的科学，而是靠的对社会的这种中共统治集团对社会的强力管控实现的。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他们都是靠的是医疗技术的这种啊措施，通过这种技术的进步，通过疫苗啊，通过这种各种特效药实现了这种对疫苗对这个病毒的防范和控制。所以这个情况下，中共就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政治难题，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的疫苗本身的防疫效果非常差。第二个，中国还有很多人因为觉得国家很安全，根本就没有打疫苗，特别是很多老人儿童。那么这个本来就是这个病毒最容易侵害的群体，打疫苗的这个比例却越低。那么一旦开放，他们也确实面临一个后果问题，因为很难预料，因为中国的这个疫苗本身不起作用。中共当局到目前为止啊，他可以说是在很多城市都是反反复复的做了啊什么这种抗体，做了这种检查啊有没有感染，但是却很少听到大范围的进行这种抗体的检查，是不是有抗体了，打过疫苗的人有没有抗体，这个中共当局始终没有做这种啊大范围的调查。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他这个疫苗他们自己都没有信心。所以中共当局面临两个难点，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政治难点，如果政治上是不允许失败的，科学上可以试错，但政治上它不能试错，失败了这个后果太严重。所以呢，疫苗本身不可靠，如果试验不能说百分之百出问题，出问题的可能性会很大。那这个情况下，中共当局确确实实他很难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他现在实际上是不惜代价清零，而不是说不惜代价保护民众的什么生命安全，恰恰相反。谢谢。
那么美国国务院4月9号针对上海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呢，允许上海总领馆的非必要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必要雇员的家属可以选择自行离开上海。 那么中国外交部迅速对美国大使馆的上述表示呢，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我们对美方在其声明中无端指责中国防疫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那么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
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次上海市的这种封城措施，它存在了很多对基本人权的这种侵犯。那这个事情上，作为美国的在中国的这种啊领事人员和他家属，他们当然不能承受这样的这种侵犯。再一个也面临着很多非常现实的很具体的问题。网上有消息说，驻上海领馆的七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没有吃的了，食物短缺。那这个情况实在是有点太严重了。所以美国政府对中国当局这种啊就是说随意执法甚至是暴力执法提出过批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贴切的事情，这并不是什么无端指责。这个事情在网上可以看到的视频可以说是有无数个，无论是拿枪的还是不拿枪的，甚至就是普通的这种居委会的这种什么人员就赶到街上去啊，或者说在居民社区殴打普通的民众，殴打这些他们认为不满意的人，这个太就是太过分了。即使警察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啊无缘无故的去殴打一些没有任何暴力倾向的人，那么更何况那些根本就没有执法权的人啊，就是居委会雇了一帮什么啊什么人物在那儿去不许百姓出门，不许百姓买吃的喝的，饿着百姓。那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当然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公民了，这是最作为一个政府来讲这是最低的最起码的责任。所以美国政府这个做法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应该指责的恰恰是中共当局。
好的，谢谢你小明。
不谢，非常高兴接受您的采访，谢谢。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